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中国原本可以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将其阻止。他表示，正在对中国如何处理新冠疫情进行严肃的调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时间4月28号星期二，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突破了100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57000人。当中呢，以纽约州的确诊人数最多，约有30万人确诊新冠病毒。根据纽约州长库摩的说法，纽约州的感染的源头可能来自欧洲，之后呢在纽约散布开来。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玫瑰园举办的疫情简报会上，对于中国没有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就及时来阻止疫情的爆发而表示了不满。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Well, Charlie,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you can hold them accountable. We're doing very serious investigations, as you probably know. And we are not happy with China. We are not happy with that whole situation. Because we believe it could have been stopped at the source, it could have been stopped quickly, and it wouldn't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think that should have happened. So we'll let you know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but we are doing serious investigations.
而此时呢，已经有一些州重启了经济的活动，即使呢，他们还没有达到白宫所规定的重启经济活动三阶段的最低标准。乔治亚州在上个星期五已经重启了部分的经济活动，包括理发店、保龄球馆等等。截至星期一为止，乔治亚州的确诊人数是24000多人，死亡人数将近1000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与检测相关的美国企业高管，包括提供检测药件的实验室、提供检测需要棉花棒的公司等等。这些企业的高管表示，检测能力在过去的几个月大幅增加，并且也会持续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室当中说，目前在25个州当中已经设置了73个检测站，并且呢也正在增加检测站的数量。白宫在星期一更发出声明说，韩国是媒体所谓的防疫黄金标准，但是美国如今在平均的人口检测上面已经超越了韩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傍晚在白宫的玫瑰园简报员当中呢，则是说他推出指导的方针，来协助各州的政府、还有地方政府以及印第安的部落政府进行检测。他同时对于美国进行的防疫措施表示有信心，而且还说呢，现在很多国家都打电话来询问美国是怎么办到的。我们看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Today we're releasing additional guidance on testing to inform the states as they develop their plans for a phased and very safe reopening. Our blueprint describes how states should unlock their full capacity, expand the number of testing platforms, establish monitoring systems to detect local outbreaks, and conduct contact tracing. We have it all. Other countries are calling to find out what are we doing and how do you do it.And we're helping them. We're dealing with a lot of countries helping them on testing, just like we did on the ventilators.
根据白宫公布的这个指导方针的蓝图呢，联邦政府将会提供大约每州人口2%的这个检测的试剂给各州的政府来做检测。那白宫官员表示呢，最终各州还是要自己去取得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检测试剂。对此呢，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派蒂·莫菲则是批评这个指导方针还是很模糊。这个莫菲参议员说呢，这个文件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也没有达成新的成就，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没有时间表，没有提供如何修复破碎物资供应链的方法，或是提供如何扩展实验室检测能力，或是启动非常需要的制造能力，甚至呢试图减少联邦政府的责任，而把责任都推给州政府。那特朗普之前呢，也已经把任命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来负责防疫物资的协调。纳瓦罗在星期一的表示，对病毒以及抗体来进行更多的测试，那对于美国人是否能够重返工作岗位至关重要。但是他接着却说，不能够使用中国错误的假冒的检测，还说呢，现在有很多产自于中国的抗体检测的质量低劣，也出现毒素错误等等的问题。所以呢，看起来目前白宫虽然一方面要提高这个检测的试剂的数量，但是呢，各州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来达到自己的需求。同时呢，白宫方面的白宫官员则是认为中国所提供的试剂不能够信任。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清楚掌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状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朝鲜问题没有变，美国对平壤的政策与目标也没有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尽管韩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金正恩活得好好的，并未发现朝鲜有任何异常，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外界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这是由于朝鲜领导人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重要活动，而平壤也没有对有关金正恩的耸人听闻传言做出回应。美国表示掌握了金正恩的状况。
When Kim Jong-un, I can't tell you exactly. Yes, I do have a very good idea, but I can't talk about it now. I just wish him well.I've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f I weren't president, you'd be in war.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ar with Korea.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ar with North Korea if I wasn't president. That I can tell you. He expected that. That I can tell you. I hope he's fine. I do know how he's doing, relatively speaking. See, you'll probably be hear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的政策目标都没有改变。不管谁是朝鲜的领导人，美国都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项目，脱离被国际孤立的状况。有关金正恩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的妹妹金宇正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一些分析家认为金宇正是可能的接替人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娜告诉美国之音，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近年来已经获得重视，赢得权威。另一个可能的继任者是金正恩的叔叔金平日，他和金宇正一样拥有可以追溯到朝鲜创始人金日成的白头山血统。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49个座位中只有14个座位可以被同时使用。来看美国之音白宫新闻主任赫尔曼的报道。
My VOA colleagues and I are usually only in the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 asking question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when our turn comes up in the rotation. Some networks have dropped out of the rotation known as the pool, due to fear of infection. So VOA volunteers as often as possible, even though that means sitting close enough to several other reporters and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s, less than the recommended 2 meters distance. So far, 3 journalists who have spent time in the briefing room have reported coronavirus-like symptoms. On the days when I am not at the White House, I cover the briefings from this newly configured studio here in my home, halfway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 Here I can ponder that the first U.S. president had to contend with a smallpox epidemic. Yellow fever was a worry in Washington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panish flu, a century ago, claimed the lives of 3,000 Washingtonians. Now we wait to see if COVID-19 will trump that toll. Steve Herman, VOA News.Alexandria, Virginia.
新冠病毒颠覆了美国总统大选。分析人士说，今年的大选可能是对总统在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方面政策的全民公决。
由于在美国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已经在50,000上下，加上经济损失而失业的数百万人，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竞选重点从推动繁荣时代转变为领导国家复原。
That's not a strong suit of Donald Trump, and he has been more divisive than uniting in that front.
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特朗普每天都在白宫进行简报，从而占据新闻主导地位。批评人士说，他这种做法更接近自我造势，而不是提供有用的信息。这种手法似乎并不受欢迎。最近几个星期，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因为他将测试的责任下放到各州，就何时重新开放经济给出了自相矛盾的建议，并推广未经测试并可能是危险的治疗方式，例如疟疾药物羟氯喹。医务人员星期四警告说，总统有关通过注射消毒剂可能能够杀死病毒的建议是很危险的。当一些美国人抗议封锁措施导致商业停摆时，特朗普在推特上表达了一些鼓励，而几天之后他又批评乔治亚州州长过早放宽了封锁的限制。总统还发布了为期60天的移民禁令，并把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归咎于最初爆发疫情的中国提供的不实信息。与此同时，尽管民主党内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新闻减少、公共活动取消，但其支持率却有所提高，这可能是他的计划。
There is a logic to getting out of the way and letting the president fall.
分析人士说，拜登在政府中多年的行政历练，以及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在处理埃博拉疫情方面的经验，都提高了他的地位。
What we're seeing is a window into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perates. That is going to work to Biden's advantage. It doesn't mean that this election is over. It is by no means over.
如果疫情消退并且经济开始复苏，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可能会在大选前出现转机，但预计中秋季的第二波感染和关闭浪潮如果来临，就会提振拜登的前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粮食事务的主管警告说，全世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同时，也处在一场大饥荒的边缘。
武装冲突和贫穷问题已经迫使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每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The World Food Program analysis shows also, due to the coronavirus, that an additional 130 million people could be pushed to the brink of starvation by the end of 2020.That's a total of 265 million people.
像基督教团体、世界救济之类的人道主义组织也敲响了警钟。世界救济组织表示，焦点可能从新冠病毒及卫生相关的问题转移到饥荒问题。
When we think just a few steps ahead,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economics and food security could be devastating for much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sub-Saharan Africa.East Africa, Southern Africa, particularly, where the economic factors are going to be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to food insecurity, especially in areas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it in, like urban areas.
世界救济组织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果断行动。
So, we, along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re calling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appropriate another $12 billion towards.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or this crisis.
救济专家说，如果世界不采取行动，那么随着来自海外的汇款和旅游收入的枯竭，可能有30多个国家会面临饥荒。美国之音塞内报道。
富布莱特项目资助毕业生和一些教授在海外教授英语或者从事研究。这个享有盛誉的项目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而叫停，参与的学者可以选择返回美国，也可以留在外国。
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国务院协调的一项颇负盛名的国际项目，一些参与者才刚完成几星期的工作，就被告知项目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即将结束。
I have four brothers. My mom downsized because we all are old and moved out, and then now to have to come home and live in her tiny like retirement home, like there's no space for us.
但有些人由于不幸的个人情况可以留在国外。
I
don't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my family back home. It's not really a great place to be. So kind of honestly through tears over the phone with somebody at the embassy and like the people here, I was like, mental health wise, this is a much better place for me to be than going back home.
然而国务院在三月份取消了这个项目，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提早结束了大约八个月。有些富布赖特学者不得不急匆匆地赶飞机回家，有些人还巴不得自己能更早离开。
I a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because I think they waited too long. So that, and especially for Fulbright, that, you know, we had to fly home through Europe. And so that was late for that. You know, things had already blown up in Italy and I was pretty uncomfortable.
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发言人给美国之音的一个电子邮件说，从2月28日起，该局一再敦促并提供协助给美国的富布赖特参与者从海外回国。但许多富布赖特学者说，三月初以前，他们并没有收到要他们考虑离开的信息。他们还说，后来几星期充满了急剧变化的指示和恐慌。
March 11th, we get a text or an email that's saying, hey, we pretty much recommend that you don't travel for spring break, but then 2 days later, they sent another message that was like, we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get out of the country now. So the mood just changed really, really, really fast.
参与项目者现在被视为校友，而且将获得富布赖特的头衔，以及到六月底的津贴。但富布赖特学者表示，除了找新家和辅助收入外，他们最失望的是无法完成项目。
It'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me to have the experience and like actually do the research and make great connections with the people here than it is to write Fulbright alumni on my resume.
但其他的富布赖特学者说，他们并不责怪组织者和国务院。
You know, it's a pandemic. Everything changed, and so I give a lot of breaks to.You know, everybody, a decision had to be made.
无论他们要在美国找工作，还是留在他们寄居的国家，富布赖特学者都不得不改变他们在今年底以前的事业计划。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迫使大家居家隔离，在世界各地的社区，街坊邻居们正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来看报道。
一个多月以来，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被要求留在家里，只有很少数在当地的外出之行是允许的。许多邻居发挥创意和热情，互相交流。
Where's the bear? There it is.
在奥克兰的这个住宅区，有一双像布兰登·莫里蒂和他的女儿艾罗伊斯一样锐利的眼睛，才能发现这毛茸茸的面孔。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There are bears everywhere and windows.And it's fun looking for them, right? Do you like looking for bears?
Yeah.
Mm-hmm.
I saw people that were posting pictures of their bears in their windows, and I realized that it was a thing. That night, we put a bear in our window, and we went and looked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o see how many bears we could find.
So how many bears have you found, Ivy?
10.
所谓的泰迪熊狩猎活动，在许多其他城市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给人找乐子，也安抚那些现在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有点恐怖的人。
Ivy, when you see the bears in the windows, 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Happy.
许多城市现在每天晚上举行向医护人员致敬的活动。伯尼·伯恩斯坦把这个活动带到自己的街区。
I just love the idea. So I put it out to the block and I said, hey, I'm going to be out at 8 p.m. if anybody wants to join me. It caught on quickly and started spreading in both directions. Some of us are getting to know our neighbors more.
致敬活动的消息传到了住在街区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耳中。
He heard u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as just really touched. Thanked us and said, I love you guys.
这是许多社区当中的一个，它牢固的纽带似乎肯定会比大流行病坚持得更久。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许多父母在家工作的同时还要辅导孩子们的课业，幸亏家里的老人们伸出了援手。来看报道。
电视编辑杰森·史密斯有两个女儿，一个8岁，一个4岁。 像许多父母一样，他一直在家工作，并试图在疫情期间教育孩子。
I am running homeschool lik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whatsoever. My wife is a teacher, but she's busy teaching all day, and so I am teaching the kids.
大卫·史密斯是杰森的父亲，一名退休教授，他想帮儿子的忙。这就是祖父母学校的开始，利用视频教学。第一天是历史课，他用了一张地图幻灯片，还有他建立的这个模型。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的这场战斗显示在康科德老北桥英国人和马萨诸塞州殖民者之间的战斗。
And then I like to end up with something real, like the diorama, where I could actually point to things that I think may have looked like.
No cars, no trucks.
他尽量用有趣而且跟孙女们有关的方式来解释。
This happened in a far, far away and a long time ago. Something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because the girls have watched Star Wars, at least the first or second, whatever, they've watched some of them. So they know that concept. And so we had the evil empire and the rebels.
They were rude.
You know, they're 4 years old and 8 years old. Both of them had a lot of questions. They had a lot of comments, which kind of surprised me. But it was fun. I think they may have learned something.
史密斯正在准备下一个20分钟关于河船的课程，使用他在疫情期间制作的模型为教学工具。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N95 是美国官方公布的一种口罩规格，符合这种规格的口罩能过滤空气中 95% 以上的微尘、细菌还有病毒。这种口罩所使用的关键材料便是熔喷静电布。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是美国田纳西大学材料科学退休教授，来自台湾的蔡秉义。熔喷后的无纺布以超细纤维捕捉空气中的微尘，再以静电将这些微粒吸附在布料上。他在接受我的 Skype 采访时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像这个是 N95 口罩啊，这个是外科医疗口罩。那么它你拆开它有三层，中间这一层也是熔喷布，熔喷加静电布。
熔喷加静电使得一层 N95 口罩拥有19层棉纱口罩的防护力。
因为呢加静电了以后呢，它的过滤效果提高了10倍。如果没有加静电呢，那你必须要用十层，等于熔喷加静电一层的效果。
这项技术在1992年问世，起初用来提高空气过滤网效能。1995年开始应用在 N95 口罩上。
这个是一般的，是一次性的，就是用的你就丢了嘛。但是现在口罩不够啊，量不够啊，所以要想一个方法，可以再重复使用一次也好，两次也好，三次也好。
美国卫生研究院正是以干热方式摄氏70度加热口罩60分钟，可消灭新冠病毒。
就是说，你的烤箱，你如果知道你能够控制65度到75度的范围 ，OK， 那么你用悬挂的啊，这是一般民众可以做得到的。
蔡秉义提醒，不要让口罩直接接触底盘金属，避免电荷因高温衰退，也不要使用酒精、漂白水或肥皂消毒，以免洗去电荷。自制口罩尽量选择不吸水的材料，防止飞沫穿透口罩。 也可将疏水性材料，例如汽车去油污纸巾，放入手帕等吸水性材料里层，作为过滤层使用。继 SARS 之后， N95 口罩再次于新冠疫情期间守护民众和医护人员的安全。不过蔡炳义谦称，这只是一项平凡的发明。
那么这个发明刚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啊，这个刚好有疫情，所以呢，这个戴了这个口罩呢，就是说避免你免于你被感染。这个是用普通的材料就能够免于被感染，所以我的发明是非常的普通。
实际上，蔡炳义拥有全球12项专利，超过20种商品授权。他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修毕横跨理工科系的500个学分，相当5个博士学位。熔喷加静电布正是他结合不同领域所学的成果。身为 N95 口罩核心技术发明者，蔡炳义家里总是有很多 N95 口罩。就连疫情期间，他也持续收到大量来自厂商表达关心的口罩。他将这些口罩全部送给各地的医护人员。
我用那个 FedEx 寄出去的那个钱呢，比平常那口罩的价钱要多几十倍啊，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赶快收到，他赶快可以用啊，对不对？你少了一天，你慢收到一天，你危险性增加了一天啊，对不对？所以我一收到，我就马上用 FedEx Overnight 马上寄给他们。
去年从田纳西大学荣退的蔡炳义退而不休。疫情期间，他协助工业界将现有设备改造为生产 N95 材料的机台，研究将口罩灭菌但又不损电荷的方法。此外，他还为各界在口罩问题上答疑解惑。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美国各地许多学校都关闭了，有一些学校开设在线的课程，让孩子继续学习。美国之音的记者访问了马里兰州的一个家庭，看他们如何适应新的日常作息。
初中2年级学生卡特丽娜第一次开始上数学网课，她对自己的新作息表并不在意。
Personally, I enjoy not needing to leave the comforts of my home, and also I enjoy having less work than usual.
但是对卡特丽娜的妹妹，就读3年级的伊娃来说，在线学习并不理想。
Grade 3, Module 5, Lesson 2.
I guess I'm getting a lot of cabin fever. I miss meeting my teacher, my friends. I also miss going to school.
Katrina, Eva, snack time.
他们的母亲阿丽娜是马里兰州的老师。她说过渡并不困难，不过挑战更多的是技术性的。
Sometimes they have to be set up at the same time as I am teaching my online lessons.So that presents a difficulty. I have to stop my class and take a break in order to set up both kids for online sessions.
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许多学校系统至少花几个星期时间为学生和老师创设一个在线平台，才能继续教育成。
There's a huge learning curve for all of our teachers, as well as our students, to become accustomed to this technology.And to try to replicate the good instruction that we had when we were in the schools, but now we have to do this from our homes.
当卡特丽娜和伊娃还在适应在线学习时，他们向所有困在家里的学生发出了一个信息
：Just stay indoors. It's not that hard. I'm pretty sure at least half of you already. He wish he could do that, so wish granted.
We should keep on learning online and keep on washing our hands and find somehow to stay entertained. Checkmate.
瑞安·门克老师说，马里兰州的学校系统不仅为学生提供餐点，而且还尽力做到让他们都有手提电脑和 WiFi 热点可用，这样他们才可以在停课期间跟上学习进度。美国之音记者伊斯拉姆，马里兰州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中国原本可以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将其阻止。他表示正在对中国如何处理新冠疫情进行严肃的调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时间4月28号星期二，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突破了100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57000人。当中呢，以纽约州的确诊人数最多，约有30万人确诊新冠病毒。根据纽约州长库摩的说法，纽约州的感染的源头可能来自欧洲，之后呢在纽约散布开来。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玫瑰园举办的疫情简报会上，对于中国没有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就及时来阻止疫情的爆发而表示了不满。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Well, Charlie,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you can hold them accountable. We're doing very serious investigations, as you probably know. And we are not happy with China. We are not happy with that whole situation. Because we believe it could have been stopped at the source, it could have been stopped quickly, and it wouldn't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think that should have happened. So we'll let you know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but we are doing serious investigations.
而此时呢，已经有一些州重启了经济的活动，即使呢他们还没有达到白宫所规定的重启经济活动3阶段的最低标准。乔治亚州在上个星期五已经重启了部分的经济活动，包括理发店、保龄球馆等等。截至星期一为止，乔治亚州的确诊人数是24000多人，死亡人数将近1000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与检测相关的美国企业高管，包括提供检测药件的实验室、提供检测需要棉花棒的公司等等。这些企业的高管表示，检测能力在过去的几个月大幅增加，并且也会持续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室当中说，目前在25个州当中已经设置了73个检测站，并且呢也正在增加检测站的数量。白宫在星期一更发出声明说，韩国是媒体所谓的防疫黄金标准，但是美国如今在平均的人口检测上面已经超越了韩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傍晚在白宫的玫瑰园简报员当中呢，则是说他推出指导的方针，来协助各州的政府、还有地方政府以及印第安的部落政府进行检测。他同时对于美国进行的防疫措施表示有信心，而且还说呢，现在很多国家都打电话来询问美国是怎么办到的。我们看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Today we're releasing additional guidance on testing to inform the states as they develop their plans for a phased and very safe reopening. Our blueprint describes how states should unlock their full capacity, expand the number of testing platforms, establish monitoring systems to detect local outbreaks, and conduct contact tracing. We have it all. Other countries are calling to find out what are we doing and how do you do it?And we're helping them. We're dealing with a lot of countries helping them on testing, just like we did on the ventilators.
根据白宫公布的这个指导方针的蓝图呢，联邦政府将会提供大约每周人口2%的这个检测的试剂给各州的政府来做检测。那白宫官员表示呢，最终各州还是要自己去取得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检测试剂。对此呢，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派蒂莫菲则是批评这个指导方针还是很模糊。这个莫菲参议员说呢，这个文件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也没有达成新的成就，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没有时间表，没有提供如何修复破碎物资供应链的方法，或是提供如何扩展实验室检测能力，或是启动非常需要的制造能力，甚至呢试图减少联邦政府的责任，而把责任都推给州政府。那特朗普之前呢，也已经把任命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来负责防疫物资的协调。纳瓦罗在星期一的表示，对病毒以及抗体来进行更多的测试，那对于美国人是否能够重返工作岗位至关重要。但是他接着却说，不能够使用中国错误的假冒的检测。还说呢，现在有很多产自于中国的抗体检测的质量低劣，也出现毒素错误等等的问题。所以呢，看起来目前白宫虽然一方面要提高这个检测的试剂的数量，但是呢，各州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来达到自己的需求。同时呢，白宫方面的白宫官员则是认为中国所提供的试剂不能够信任。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清楚掌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状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朝鲜问题没有变，美国对平壤的政策与目标也没有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尽管韩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金正恩活得好好的，并未发现朝鲜有任何异常，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外界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这是由于朝鲜领导人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重要活动，而平壤也没有对有关金正恩的耸人听闻传言做出回应。美国表示掌握了金正恩的状况。
When Kim Jong Un, I can't tell you exactly. Yes, I do have a very good idea, but I can't talk about it now. I just wish him well.I've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f I weren't president, you'd be in war.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ar with Korea.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ar with North Korea if I wasn't president. That I can tell you. He expected that. That I can tell you. I hope he's fine. I do know how he's doing, relatively speaking. We will...See, you'll probably be hear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的政策目标都没有改变。不管谁是朝鲜的领导人，美国都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项目，脱离被国际孤立的状况。有关金正恩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的妹妹金宇正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一些分析家认为金宇正是可能的接替人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娜告诉美国之音，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近年来已经获得重视，赢得权威。另一个可能的继任者是金正恩的叔叔金平日，他和金宇正一样拥有可以追溯到朝鲜创始人金日成的白头山血统。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49个座位中只有14个座位可以被同时使用。来看美国之音白宫新闻主任赫尔曼的报道。
My VOA colleagues and I are usually only in the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 asking question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when our turn comes up in the rotation. Some networks have dropped out of the rotation known as the pool due to fear of infection. So VOA volunteers as often as possible, even though that means sitting close enough to several other reporters and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s, less than the recommended 2 meters distance. So far, 3 journalists who have spent time in the briefing room have reported coronavirus-like symptoms. On the days when I am not at the White House, I cover the briefings from this newly configured studio here in my home.Halfway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 Here I can ponder that the first U.S. president had to contend with a smallpox epidemic. Yellow fever was a worry in Washington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panish flu, a century ago, claimed the lives of 3,000 Washingtonians. Now we wait to see if COVID-19 will trump that toll.Steve Herman, VOA News, Alexandria, Virginia.
新冠病毒颠覆了美国总统大选。分析人士说，今年的大选可能是对总统在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方面政策的全民公决。
由于在美国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已经在50,000上下，加上经济损失而失业的数百万人。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竞选重点从推动繁荣时代转变为领导国家复原。
That's not a strong suit of Donald Trump, and he has been more divisive than uniting in that front.
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特朗普每天都在白宫进行简报，从而占据新闻主导地位。批评人士说，他这种做法更接近自我造势，而不是提供有用的信息。这种手法似乎并不受欢迎。最近几个星期，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因为他将测试的责任下放到各州，就何时重新开放经济给出了自相矛盾的建议，并推广未经测试并可能是危险的治疗方式，例如疟疾药物羟氯喹。医务人员星期四警告说，总统有关通过注射消毒剂可能能够杀死病毒的建议是很危险的。当一些美国人抗议封锁措施导致商业停摆时，特朗普在推特上表达了一些鼓励，而几天之后他又批评乔治亚州州长过早放宽了封锁的限制。总统还发布了为期60天的移民禁令，并把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归咎于最初爆发疫情的中国提供的不实信息。与此同时，尽管民主党内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新闻减少、公共活动取消，但其支持率却有所提高，这可能是他的计划。
There is a logic to getting out of the way and letting the president fall.
分析人士说，拜登在政府中多年的行政历练，以及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在处理埃博拉疫情方面的经验，都提高了他的地位。
What we're seeing is a window into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perates. That is going to work to Biden's advantage. It doesn't mean that this election is over.It is by no means over.
如果疫情消退并且经济开始复苏，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可能会在大选前出现转机。但预计中秋季的第二波感染和关闭浪潮如果来临，就会提振拜登的前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主管警告说，全世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同时，也处在一场大饥荒的边缘。
武装冲突和贫穷问题已经迫使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每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The World Food Program analysis shows also, due to the coronavirus, that an additional 130 million people could be pushed to the brink of starvation by the end of 2020.That's a total of 265 million people.
像基督教团体、世界救济之类的人道主义组织也敲响了警钟。世界救济组织表示，焦点可能从新冠病毒及卫生相关的问题转移到饥荒问题。
When we think just a few steps ahead,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economics and food security could be devastating for much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sub-Saharan Africa.East Africa, Southern Africa, particularly, where the economic factors are going to be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to food insecurity, especially in areas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it in, like urban areas.
世界救济组织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果断行动。
So, we, along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re calling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appropriate another $12 billion towards.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or this crisis.
救济专家说，如果世界不采取行动，那么随着来自海外的汇款和旅游收入的枯竭，可能有30多个国家会面临饥荒。美国之音塞内报道。
富布莱特项目资助毕业生和一些教授在海外教授英语或者从事研究。这个享有盛誉的项目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而叫停，参与的学者可以选择返回美国，也可以留在外国。
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国务院协调的一项颇负盛名的国际项目，一些参与者才刚完成几星期的工作，就被告知项目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即将结束。
I have four brothers. My mom downsized because we all are old and moved out, and then now to have to come home and live in her tiny like retirement home, like there's no space for us.
但有些人由于不幸的个人情况可以留在国外。
I I don't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my family back home. It's not really a great place to be. Honestly, through tears over the phone with somebody at the embassy and like the people here, I was like, mental health wise, this is a much better place for me to be than going back home.
然而，国务院在三月份取消了这个项目，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提早结束了大约八个月。有些富布赖特学者不得不急匆匆地赶飞机回家，有些人还巴不得自己能更早离开。
I a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because I think they waited too long, so that.And especially for Fulbright, that, you know, we had to fly home through Europe. And so that was late for that. You know, things had already blown up in Italy, and I was pretty uncomfortable.
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发言人给美国之音的一个电子邮件说，从2月28日起，该局一再敦促并提供协助给美国的富布赖特参与者从海外回国。但许多富布赖特学者说，三月初以前，他们并没有收到要他们考虑离开的信息。他们还说，后来几星期充满了急剧变化的指示和恐慌。
March 11th, we get a text or an email that saying, "Hey, we pretty much recommend that you don't travel for spring break." But then 2 days later, they sent another message that was like, "We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get out of the country now."So the mood just changed really, really, really fast.
参与项目者现在被视为校友，而且将获得富布赖特的头衔以及到六月底的津贴。但富布赖特学者表示，除了找新家和辅助收入外，他们最失望的是无法完成项目。
It'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me to have the experience and like actually do the research and make great connections with the people here than it is to write Fulbright alumni on my resume.
但其他的富布赖特学者说，他们并不责怪组织者和国务院。
It's a pandemic. Everything changed, and so I give a lot of breaks to, everybody. A decision had to be made.
无论他们要在美国找工作，还是留在他们寄居的国家，富布赖特学者都不得不改变他们在今年底以前的事业计划。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迫使大家居家隔离，在世界各地的社区，街坊邻居们正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来看报道。
一个多月以来，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被要求留在家里，只有很少数在当地的外出之行是允许的。许多邻居发挥创意和热情，互相交流。
Where's the bear? There it is.
在奥克兰的这个住宅区，有一双像布兰登·莫里蒂和他的女儿艾罗伊斯一样锐利的眼睛，才能发现这毛茸茸的面孔。
Where is it? Where?
There are bears everywhere and windows, and it's fun looking for them, right? Do you like looking for bears?
Yeah. I saw people that were posting pictures of their bears in their windows, and I realized that it was a thing.That night, we put a bear in our window, and we went and looked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o see how many bears we could find. So how many bears have you found, Ivy?
10.
所谓的泰迪熊狩猎活动，在许多其他城市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给人找乐子，也安抚那些现在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有点恐怖的人。
Ivy, when you see the bears in the windows, 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Happy.
许多城市现在每天晚上举行向医护人员致敬的活动。伯尼伯恩斯坦把这个活动带到自己的街区。
I just love the idea, so I put it out to the block and I said, "Hey, I'm going to be out at 8 p.m. if anybody wants to join me." It caught on quickly and started spreading in both directions. Some of us are getting to know our neighbors more.
致敬活动的消息传到了住在街区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耳中。
Heard u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as just really touched. Thanked us and said, "I love you guys."
This is 许多社区当中的一个，它牢固的纽带似乎肯定会比大流行病坚持得更久。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许多父母在家工作的同时，还要辅导孩子们的课业。幸亏家里的老人们伸出了援手。来看报道。
电视编辑杰森·史密斯有两个女儿，一个8岁，一个4岁。 像许多父母一样，他一直在家工作，并试图在疫情期间教育孩子。
I am running homeschool lik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whatsoever. My wife is a teacher, but she's busy teaching all day, and so I am teaching the kids.
大卫·史密斯是杰森的父亲，一名退休教授，他想帮儿子的忙。这就是租父母学校的开始，利用视频教学。第一天是历史课，他用了一张地图幻灯片，还有他建立的这个模型。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的这场战斗显示在康科德老北桥英国人和马萨诸塞州殖民者之间的战斗。
And then I like to end up with something real, like the diorama, where I could actually point to things that I think may have looked like.
No cars, no trucks.
他尽量用有趣而且跟孙女们有关的方式来解释。
This happened in a far, far away and a long time ago. Something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because the girls have watched Star Wars, at least the first or second, whatever, they've watched some of them. So they know that concept. And so we had the evil empire and the rebels.
They were rude.
You know, they're 4 years old and 8 years old. Both of them had a lot of questions. They had a lot of comments, which kind of surprised me. But it was fun. I think they may have learned something.
史密斯正在准备下一个20分钟关于河船的课程，使用他在疫情期间制作的模型为教学工具。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N95 是美国官方公布的一种口罩规格，符合这种规格的口罩能过滤空气中 95% 以上的微尘、细菌还有病毒。这种口罩所使用的关键材料便是熔喷静电布。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是美国田纳西大学材料科学退休教授，来自台湾的蔡秉义。熔喷后的无纺布以超细纤维捕捉空气中的微尘，再以静电将这些微粒吸附在布料上。他在接受我的 Skype 采访时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像这个是 N95 口罩啊，这个是外科医疗口罩。那么它你拆开，它有三层，中间这一层也是熔喷布，熔喷加静电布。
熔喷加静电使得一层 N95 口罩拥有19层棉纱口罩的防护力。
因为呢，加静电了以后呢，它的过滤效果提高了10倍。如果没有加静电呢？那你必须要用10层，等于熔喷加静电1层的效果。
这项技术在1992年问世，起初用来提高空气过滤网效能。1995年开始应用在 N95 口罩上。
这个是一般的，是一次性的，就是用的你就丢了嘛。但是现在口罩不够啊，量不够啊，所以要想一个方法，可以再重复使用一次也好，两次也好，三次也好。
美国卫生研究院正是以干热方式摄氏70度加热口罩60分钟，可消灭新冠病毒。
就是说，你的烤箱，你如果知道你能够控制65度到75度的范围 ，OK， 那么你用全过的啊，这是一般民众可以做得到的。
蔡秉义提醒，不要让口罩直接接触底盘金属，避免电荷因高温衰退，也不要使用酒精、漂白水或肥皂消毒，以免洗去电荷。自制口罩尽量选择不吸水的材料，防止飞沫穿透口罩。 也可将疏水性材料，例如汽车去油污纸巾，放入手帕等吸水性材料里层，作为过滤层使用。继 SARS 之后， N95 口罩再次于新冠疫情期间守护民众和医护人员的安全。不过，蔡炳义谦称，这只是一项平凡的发明。
那么这个发明刚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啊，这个刚好有疫情，所以呢，这个戴了这个口罩呢，就是说避免你免于你被感染。这个是用普通的材料就能够免于被感染，所以我的发明是非常的普通。
实际上，蔡炳义拥有全球12项专利，超过20种商品授权。他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修毕横跨理工科系的500个学分，相当5个博士学位。熔喷加静电布正是他结合不同领域所学的成果。身为 N95 口罩核心技术发明者，蔡炳义家里总是有很多 N95 口罩。就连疫情期间，他也持续收到大量来自厂商表达关心的口罩。他将这些口罩全部送给各地的医护人员。
我用那个 FedEx 寄出去的那个钱呢，比平常那口罩的价钱要多几十倍啊，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赶快收到，他赶快可以用啊，对不对？你少了一天，你慢收到一天，你危险性增加了一天啊，对不对？所以我一收到我就马上用 FedEx Overnight 马上寄给他们。
去年从田纳西大学荣退的蔡炳义退而不休。疫情期间，他协助工业界将现有设备改造为生产 N95 材料的机台，研究将口罩灭菌但又不损电荷的方法。此外，他还为各界在口罩问题上答疑解惑。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美国各地许多学校都关闭了，有一些学校开设在线的课程，让孩子继续学习。美国之音的记者访问了马里兰州的一个家庭，看他们如何适应新的日常作息。
初中2年级学生卡特丽娜第一次开始上数学网课，她对自己的新作息表并不在意。
Personally, I enjoy not needing to leave the comforts of my home.And also enjoy having less work than usual.
但是对卡特丽娜的妹妹，就读3年级的伊娃来说，在线学习并不理想。
I guess I'm getting a lot of cabin fever. I miss meeting my teacher, my friends. I also miss going to school.
Katrina, Eva, snack time.
他们的母亲阿丽娜是马里兰州的老师，她说过渡并不困难，不过挑战更多的是技术性的。
Sometimes they have to be set up at the same time as I am teaching my online lessons, so that presents a difficulty. I have to stop my class and take a break in order to set up both kids for online sessions.
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许多学校系统至少花几个星期时间为学生和老师创设一个在线平台，才能继续教育成。
There's a huge learning curve for all of our teachers, as well as our students, to become accustomed to this technology, and to try to replicate the good instruction that we had.When we were in the schools, but now we have to do this from our homes.
当卡特丽娜和伊娃还在适应在线学习时，他们向所有困在家里的学生发出了一个信息
：Just stay indoors. It's not that hard. I'm pretty sure at least half of you already. He wish he could do that, so wish granted.
瑞安·门克老师说，马里兰州的学校系统不仅为学生提供餐点，而且还尽力做到让他们都有手提电脑和 WiFi 热点可用，这样他们才可以在停课期间跟上学习进度。美国之音记者伊斯拉姆，马里兰州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